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到启示录的讲道，在新约的最后一卷书，我们现在讲到了启示录的第二十章。请弟兄姊妹可以翻到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二十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都是因着你奇异的恩典。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何等的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屈身下拜，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也特别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借着你的话能够明白你，认识你，更加的敬畏你，爱你，跟随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孩子也把自己仰望主，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无论一个人是否相信上帝，当人们提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人们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世界末日的到来，或者说世界末日的审判。我们知道有些人把它当作影视文学作品啊，搬到这个创作成影视文学作品。有的时候世界末日是用来形容一些发生的可怕的灾难，但无论如何，大多数的人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学艺术作品，很少有人会真实的相信将来真的会有世界末日的到来，或者说真的会有世界末日上帝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因此世界末日仅仅是一个被当作代名词来表述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可怕的恐惧的大灾难，人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在这个灾难发生时候的一个代名词，就如今天加州的这个山火所造成的灾难啊，这个局部性的地狱般的灾难。我们知道2011年3月11日啊，在日本的仙台发生了在东北历史上最大的地震和海啸，非常的可怕。那个海啸到来的时候，地震到来的时候，那些房屋顷刻间就被冲没了，无论是房屋、人、汽车 就一下子都飘到了海里面，非常的可怕。那么宫城县啊，就是仙台所在的宫城县，宫城县有一个城市叫 Kesanoma， 就是说是中文叫气仙沼。那么这个城市是一个靠海的城市，有很多储油罐在那里，当这个海啸和地震来的时候，就冲毁了毁坏了那些储油罐，所以那些原油就沿着海来飘，结果发生了燃烧和爆炸，油就随着火就随着海到处的飘，所以整个气仙沼的城市就成了一片的火海，非常的可怕。那么这个火燃烧了将近20多个小时，所以当时的那个日本新闻就说这是地狱之城啊，这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家能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说是地狱之城。其实人类历史上总是不断的在上演着一系列类似的地狱之火的灾难，那么这个预言提示着我们将来末日的审判会更加的可怕。那么即便是人们经历了这些，人们仍旧不相信圣经所预言的耶稣基督再来，将来真实的会发生末日的大审判，或者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上帝借着圣经已经真实的启示我们，耶稣基督再来，末日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发生。因为这是上帝亲自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关于末后的真理。就如马太福音25章31节说，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这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使徒行传17章31节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如果没有他的复活，我们就不可能相信人有复活。尼西亚信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将来必荣耀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所以末日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千真万确的，他绝对不以我们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者改变，不是说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他就没有，而是说不管你认为有还是没有，他都一定会存在，因为这是上帝的承诺。而且末日审判的这个威严可怕，我们难以想象。就如气仙沼的这个烈火烧了20多个小时，我们知道将来地狱之火那将是永永远远不会熄灭的硫磺火湖。今天我们来到启示录，有关末日大审判的真理启示。一个人只有深刻的认识末日审判的威严、真实性、可怕性，人才会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信耶稣。而对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来说，在面对末日审判之时，将是何等的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怜悯，感谢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然而对那些至死没有悔改的人来说，上帝必然按着他所行的一切施行圣洁的、公义的、终极的审判。这就是启示录20章白色大宝座审判启示给我们关乎这一幕后的真理。 那么我们将会从三个方面来讲解。第一个，我们要看末日审判的这个至高的权柄和这个至高权柄的审判官是谁。那么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宇宙万有的这个至高法庭的审判官。那么他的审判是完全的圣洁和公义。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末日审判的范围和审判的依据，就是说它是范围是什么样的范围，它的依据是什么样的范围。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上帝的宝座前，按着他自己所行的接受公义的审判。第三一个，我们要看末日审判的两个不同的结局和对我们的警戒是什么。所以我们第一个来看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主耶稣他就是宇宙万有至高法庭的那个审判官，他有着至高的权柄，他要施行公义的圣洁的审判。所以圣经在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而且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那么便于理解，我们先从地上的法庭说起。我们知道美国最高的法院啊，最高的法律机构就是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那么美国是一个相对健全的法律的国家，那么它最高的裁判所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如果一个案件地方法院受理以后不服，就会上升到州法院，州法院不服就会上升到联邦法院，联邦法院不服就会再上升到最高法院。那么如果最高法院裁决后，基本上就是一锤定音，那么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就暂时的不能再改变了。我们知道也有推翻的，但是最高法院一旦判决，这件事情基本就结束了。所以美国的最高法院它是最高法律的这个裁决的裁判所，那么最高法院的法官那么他就拥有着至高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当一个大法官确认的时候，这个角逐这个大法官的席位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影响着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法律的走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说大法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手里掌握着一张至高的法律的权柄。我们想想看，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法律健全的相对健全的国家，或者说最高法院啊，那个法律权柄持有的那个九位大法官手里，他们虽然竭力的按着法律来，按着他们的宪法来执行他们的法律裁决，但是因着人的罪，我们知道地上再严格公义的审判，仍旧有着很多不公义的审判。然而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世界末日的审判，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和地上最高法院的审判有着重要的差别，就是将来那个天上主耶稣末日的大审判是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而且这一个审判是永恒性的审判，是永恒性的审判。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末日审判白色大宝座的这个意象画面给我们启示的三个重要真理。那么第一个，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是白色的大宝座，白色在圣经里面代表着圣洁，圣洁是上帝的一个重要的属性之一， 就是说上帝是绝对的圣洁，他的圣洁是本体性的圣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圣殿，白色的大宝座，就彰显着上帝完全圣洁的荣耀。我们知道当年以西结看到天上圣殿的异象的时候，看到天上圣殿宝座的异象的时候，讲到那个撒拉佛啊，就是彼此的呼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个撒拉佛所喊的圣哉圣哉圣哉啊，这个希伯来文啊，这个重复性的这个比较啊，这个没有像我们一样比较级，它是就重复性的，就代表着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圣洁。所以上帝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圣洁，那么就决定了上帝一定要对罪施行审判。如果上帝不对罪施行审判，那么上帝就不公义，上帝也不圣洁。所以上帝的属性，他就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不圣洁，容不得一点点的罪。在上帝圣洁公义面前，在我们每个人当来到这个公义圣洁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污秽不堪的，没有一个罪人可以在上帝圣洁公义面前站立得住。因此我们说，天上法庭的审判是依照上帝的公义圣洁来施行的审判。那么对那些蒙恩得救的儿女来说，他们的罪就是基督宝血所遮盖的啊，那样的被遮盖了的罪，遮盖了后的圣洁。那么第二个，大宝座它代表着宇宙万有至高的权柄，就是它是至高的法庭。我们今天地上可能每个国家有最高法院，但是那个将来那个天庭，天上那个大宝座就代表着宇宙万有的那个至高的权柄，那个至高的审判法庭。所以没有任何权力可以超越这一至高的权柄，这一权柄就代表着上帝无限的永恒的这个权柄，他要来施行审判。那么这个至高的这个法庭，他拥有的这个权柄所施行的审判，也是终极的、末后的、永恒的、永不改变的。还有一个，这里讲到坐在宝座上面的，那么坐在宝座上面的就是那个坐在圣洁荣耀大宝座上的审判官，他有着至高的权柄来审判天下，来审判活人和死人。启示录中多次提到天上荣耀的宝座，我们知道旧约中也同样预言了末后审判的意象，这些意象都是指向将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熟悉的旧约但以理书7:9-10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要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所以但以理的意象就是指向了那个将来啊，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末后的大审判。 约翰在他的意象中并没有明确的指明这位坐在天上至高审判法庭实行幕后审判官的是谁。但是圣经清楚地启示我们，这位拥有宇宙最高权柄的审判官就是主耶稣。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告诉我们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显现和他国度吩咐你。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在这个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显现时荣耀的国度来吩咐你。所以这审判官是指主耶稣。那么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父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全然的顺服父神的旨意，他就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罪人的罪，他就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因此父神就将至高的权柄交于主耶稣，由主耶稣来施行末日的审判。我们非常熟悉的腓立比书二章八到十一节说，主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的降卑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降卑，从死里复活，神就把他升高，将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一切的权柄赐给他，将来来施行终极的审判。圣经还在幕后讲到一句说，天地都逃避了。那么终极的审判是这个可怕性，弟兄姊妹，我们在启示录中都讲过了，那一系列循环性的审判我们已经都认识了。就如启示录第六章讲到那个第六印揭开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说天上的星辰都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体啊，星辰坠落，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三岛、三陵、海岛都被移离本位。我们还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里面。他们向岩石说，倒在我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那个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看到人的顽固啊，罪人的顽固，即便是如此啊，躲在山洞里啊，也不愿意悔改。弥迦书啊，我们讲到讲过的，弥迦书一章的二十四节说，万民呐，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上帝要在他的圣殿来见证我们的不是。当他降临步行的高处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柱骨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啊，融化了，真的可怕。我们知道在新天新地到来之前， 啊，我们马上讲完这个大审判以后，就是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到来之前，一切的罪恶，一切的污秽，受造物一切的污秽罪恶都要被毁灭，都要被毁灭，都要被更新。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终极审判的范围和依据。我们说上帝末日审判的范围是什么呢？它的依据又是什么呢？那人又如何来逃离上帝的审判呢？启示录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说案卷展开了，并且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他说死了的人都按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里还讲到还要交出死人，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死人，都照他们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启示录，圣经启示了我们末日审判的范围，就说这里讲到说死了的人无论大小，所有的人都要站在宝座前，上帝的审判台前，还有海要交出死人，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死人。就是你无论死在哪里，埋葬在哪里，古往今来所有的人，所以人们形容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聚会，所有的人，就是亚当夏娃的每一个后代，在这个 reunion 里面都要聚集在一起。哇，想象过没有？就是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复活，接受天上至高的大法官大君王的审判，这个实在是可怕，没有一个人会幸免。那么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有两个记录，一个是案卷记录，一个是生命册，这两个都是天上永恒的记录。所以这两个记录不同于我们今天地上的什么记录啊，法院的记录，这两个是上帝的记录，它具有永恒性的记录。死了的人都有一个卷宗，这一案卷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极其详细的这个案卷的记录。这里两次重复说要按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我们说审判是按照案卷所记载的，审判的这个按着的案卷记载着每一个人一生中所行的来受审判。有的人说我一生都做好事啊，行善，我有把握不会有事儿。啊，约翰在这里所指的这个案卷不是说我们自己记录的这个案卷啊，而是按着上帝记录的案卷，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所行的每一个行为，以及我们作为这个有罪本性的人所犯的一切的罪，甚至包括我们忘掉的罪，都记在里面。所以以前我们不太容易相信啊，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科技发展以后，一个小小的 U 盘就能记载无数的东西啊，甚至很多东西我们都忘了。我发现我这些年特别健忘，好的事儿坏的事儿都忘了，好的事儿忘了挺好，为我们不去做过什么也不知道，坏的事儿忘了，如果没有基督宝血的遮盖，真的可怕，真的可怕。所以早期的教父奥古斯丁说，他说 这一个案卷是神圣的，是上帝神圣的这个记忆案卷，上帝的记忆啊，记忆的案卷，而且它是绝对准确无误的，记载了我们所行的一切，我们所有讲过的话，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甚至我们的动机都被记录下来了。这位无限的全能的上帝监察记录了每一个详细的历史，都是完全无误的，都是完全无误的，这实在是可怕啊！我们自己所做的、所思的、所想的，假如我们说每天不多说啊，就算一两件我们不好的心思意念或者说行为被记录下来，一年就是700多件，十年就是7000多件，如果我们活70年就将近50000多件啊，这是我们最保守的估算。所以我们犯了多少的罪，我们可能自己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我们以为我们都是个义人，我们都是个好人，可是上帝绝对不会忘记。将来可能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在我们眼前，在众人面前，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播放，那时候我们可真的是无地自容。希伯来书4:12-13说，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灵以魂，魂以灵，骨节以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主意都能辨明。他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啊，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的一切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是暴露无遗的，都是暴露无遗的。罗马书3:19-20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知道将来上帝审判是按着他的律法来审判我们，所以当上帝的律法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可以塞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口，我们都要伏在他的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应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我们所行的一切都不能达到上帝的那个律法的标准，我们都不能在神面前说我是个义人。那么上帝的律法是干什么的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那个罪人，我们是那个罪人。那么我们说罪人如何逃避上帝末日的审判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果没有救恩，如果没有救赎，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就是永恒的硫磺火湖地狱的审判。那么对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逃避上帝公义的愤怒、公义的审判呢？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还有一卷，这一卷叫什么呢？叫生命册。他说凡被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都是有福的，只有这些人才们可以越过羔羊的审判。那么写在生命册上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被上帝所拣选的，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被上帝称为义的人， 他们就是那些真心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他们是那个耶稣基督宝血印记的人，他们是那些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是在基督里的人。因此罪人要逃避末日审判的大灾难，唯一的出路就是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只有这么一条办法。所以这叫唯独救恩，唯独救恩，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么最后我们要看一下末日审判两个不同的结局和对我们的警戒。白色大宝座末日的审判清楚地启示我们，古往今来每一个人无论大小，无论是怎么死的，海要交出海里的死人啊，阴间死亡也要交出死人。无论你信靠耶稣基督与否，有的人说哎，你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复活，我不信靠我也不复活。 No， 复活是每一个人不管你信和不信都要复活，将来都要站在主耶稣基督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接受末日的审判。那么上帝要按着他所记载的案卷，按着每一个人所行的啊一切来施行公义圣洁的审判，而且是终极的审判。那么凡名字没有记载在上帝生命册上的人，结局就是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啊，这是第二次的死，就是地狱永恒的刑罚。我们不要以为第二次的死就是真的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啊！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叫活着的永死，活着的永死啊！之前我们讲过地狱啊，地狱的这个教义，我们说地狱它是真实的，是无疑的，是永恒的啊！至少三，我们别的不清楚，至少有三点我们是绝对的清晰。第一个就是说，地狱是人在有知觉的状态下永恒的刑罚，它是一个人在有知觉的状态下，不是说我什么感觉都没了啊，是在一个有知觉的状态下是一个永恒的刑罚。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地，你们信主的上帝与你们同在啊，不信主的犯罪的是神与我们隔离。 No， 错了啊，错了，信主的人的确是神与他们同在，那么不信主的上帝也与他们啊同在。是什么同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地狱不是经历不到神的同在，地狱乃是经历上帝愤怒震怒的同在，是上帝震怒愤怒的同在。第三，每一个在地狱刑罚中的人，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对的公义，没有一个人说上帝不公义，在那里的人都认为是公义的，因为上帝都是按着他们所行的来施行的审判。那么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人因着罪，因着悖逆上帝，离弃上帝的结果，离弃上帝的结果。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很多人抱怨啊，说哪有上帝啊，你们的上帝这么不公义那么不公义。实际上如果没有上帝，你根本都不需要抱怨。抱怨什么呀？没有上帝倒霉了也是你自己倒霉，你抱怨上帝不公义干嘛？因为他不存在。所以说上帝将来的审判啊，地狱的审判是非常的可怕。那么这里还讲到另外一种人，就是名字写在上帝生命册上的人，他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印记逃避了上帝或者羔羊愤怒的审判啊，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圣洁了，我们就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说，哦，我没罪，我圣洁，我可以进入天堂。 No，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 的遮盖，宝血的遮盖，我们才可以逃避羔羊的愤怒和审判，而进入上帝这个永恒的国度，进入新天新地，与耶稣基督，与上帝同在啊，那是永远的敬拜。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啊，这是上帝的这个祝福。所以人只有两种道路，只有两种人生，只有两种道路和只有两种结局。那么要么在上帝的生命册上，要么在羔羊愤怒的这个案卷上。我们说圣经自始至终，从旧约一直到启示录，都清晰地启示了这样两个概念，这样两个概念再也清楚不过了，没有一个中间地带，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主耶稣基督末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中间地带，只有这样两个结局。如果你有机会去参观中世纪的大教堂，那么当你进入教堂的时候，我们知道中世纪的那个大教堂，它那个中央的那个门都是一个拱形的建筑啊，都是一个拱形的建筑，所以在这个拱形建筑的上方啊，是一个半圆的拱形，那么在这个半圆的拱形上都雕刻着一些画像，雕刻着一些画面，那么大多数的画面都是雕刻着，在那个正中央中间雕刻着，雕刻着那个主耶稣基督末日的大审判，雕刻着这样的一个画啊，弟兄姊妹有机会可以看看，特别是在法国欧洲啊。那么在那个画像的右边，耶稣基督的右边，就是那些被救赎的人，在他的左边就是那些行咒诅受审判的人。就如马太福音25章告诉我们说，他说当人子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啊，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他说万民都要在他面前聚集，他要把他们分出来，好像牧羊人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把山羊安置在左边啊，很形容的这个一个末日的大审判。于是王对右边的人说，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这就是那个被拯救的。那么主耶稣也讲到一点，他说那些人还有一些人，他们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却要往永生里去，就这样两个结果。所以当那些会众他们每次来到主日，来到大教堂敬拜的时候，当他们进入教堂的时候，那个上面末日的审判啊，就如启示录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息一样，他提醒着每一个人，你要进到哪一条道路里去。那么只有两条，一条是通向天堂的道路，一条是通向地狱永恒的道路。那么那个通向天堂的道路，就是以主耶稣基督永远同在的天国的道路。那么通向地狱之路，就是被主耶稣基督咒诅审判的那个硫磺火湖永恒的永刑的地狱。就这样两个结局。那么无论是通向天国还是通向地狱之路，都是由那位宇宙万有的大君王主耶稣基督，坐在那个白色大宝座上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决定，他来决定，别人都没有权利。为什么呢？因着他的受死复活，因着他全然的圣洁，他全然的顺服上帝的旨意，天父上帝就将天上的 地下的地底下的一切的权柄就交给了他。所以他是那个唯一有资格有能力有着至高的永恒的权柄坐在那个圣洁的公义的天国的那个圣殿的白色的大宝座上，对活人死人实行审判。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这就是圣经的启示。那么每一个罪人所能够做的啊，我们每一个罪人能够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回应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每个人能做的就是回应他的福音，就是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祈求这个上帝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啊，这就是圣经讲的。那个耶稣在这个新约中，那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要祈求他。不仅祈求他开恩可怜我们，我们要悔改归向他，我们才能够被他的宝血所洁净，我们才能够被上帝称为义，我们的名字才可能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否则任何人都必然要接受白色大宝座末日的审判，结果就是被扔进永恒的硫磺火湖中。然而对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进入天国永恒道路的人来说，你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功劳，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功劳。你被称为义，得蒙救赎，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因为耶稣基督他怜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愿意舍命来爱我们，因着他这样的救赎，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才能够得到他的恩典。我们所配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配的就是永恒地狱的审判，这就是我们所配的。然而我们却因着耶稣基督的义行，他为我们赎了罪，因着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被上帝称为义，看为义，我们才能够逃避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刑罚。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就是神的义啊，就是神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那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不是说因为我们好，我们做了什么善事，包括那些灭亡的人和我们一样，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上帝的义加给了我们。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是被白白的称义。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设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罪，神是忍耐我们，宽容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才有盼望。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我们知道自己，他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因着信靠基督被称为义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越过这样的审判。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八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之前讲过加尔文基督教要义，我们特别强调一点，什么是属灵的福分呢？就是你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的所有的属天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义，借着上帝的拣选，我们得了神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是借着上帝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不是照我们的行为，不是照我们的功劳，乃是照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白白的。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的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不是因为你是什么，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做了什么，成就了什么，都是因着他的恩典，都是因着他的救恩临到了我们。我们不仅仅要感恩，我们不仅仅要坚定的要跟随他，我们还要爱他，我们要还要行出来活出来那个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我们才可能见证那个耶稣基督，见证他复活的大能，将荣耀归给神。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他说所以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啊，你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就当求上面的事。他说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下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啊，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原本那个犯罪的那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那个人已经死了，我们今天已经复活了，我们以这个耶稣基督啊，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耶稣基督的复活就那些信靠他的人都在基督里复活了。所以今天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基督徒，他们已经复活了，他们不是说等到那个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才复活，今天已经复活了，虽然还要经历一次肉体的死亡，但是他已经复活了，复活的生命就在他里面。所以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在他荣耀的显现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盼望，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但愿借着这样的信息，我们能够真的有得救的智慧，真的有属天的智慧。感谢赞美神，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因背离你，因着违背你的律法，离弃你的真道，我们有各样的敬拜，敬拜偶像、金钱、财富、地位。主，我们唯一就是不想要这个真理的主、审判的主，但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圣灵的重生，让我们今天打开我们那个属灵的那个瞎了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说那个属天的荣耀，让我们看到说那个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属天的救恩。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将来在面对你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坚信我们能够越过这样的审判，是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永生的承诺，是因为我们有着耶稣基督印记宝血这样的这个圣约中的承诺，我们就一定坚信我们必在上帝永恒的国度中。主，盼望 我们真能够得到人生的智慧，能够得到永生的智慧。感谢赞美神，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